35 Ring Road.
欢迎大家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今天嘉宾是少南。
哎 ，Hello， 大家好。
啊，少南，这是第九次做客三五环了，
是吗？
对，马上就第十次了。然后上一次是七月份聊，其实也没过太久，四个月。因为这四个月里，感觉也能发生很多事情，包括我们自己出来做一些新的尝试，可能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考。我们就随便聊，反正聊聊哪算哪。
对对对，今天我把飞哥抓来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
对
对。终于过了一年之后，我们终于有一个办公室了。
这个办公室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这个办公室的整个很舒适，整个
门口有菜地，
对，门口有菜地，然后少南搞了几个户外的这种椅子、躺椅，然后还有户外的小桌子，感觉还挺舒适的。
以后三五环就有据点了，是吧？
对啊，以后我们这算是一个兼职录音的地方。那我们就还是从现在在做的事情开始聊起呗。最近像 Flowmo 你的主要经历现在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因为你自己创业会面临很多的乱七八糟的问题嘛。但后来我跟那个白老师我们俩在聊，其实 Flowmo 就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包括你创业者就回答一个问题，就还是增长问题。
嗯，
就是你怎么让产品增长起来就好了。
对，我记得你好像发过一个帖，是说以前的做产品可能关注什么问题，现在做产品再关注，哦，第一次创业需要关注产品问题，第二次创业开始关注增长问题。
对对对，因为说到底其实只要有新的用户进来，然后你的整个付费转化率是 OK 的，你就有活着的可能性嘛。因为你不能一直靠融资去活着，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说，就是就很多人谁融到了，尤其是早期的融资融到位之后，也许是，当然这话说的有点丧啊，尤其是那种诅咒。
这个是不是也跟阶段有点关系啊？现在可能会难一些。
现在太贵了啊！你去买用户试试，太贵了。
以前可能是我在想，可能十几年前甚至都不用买，就可选的都不多。
对，就你只要做出来就行了。这跟当年其实你想娃哈哈做纯净水是很像的，你摆到货架上就行了。
对对对，这个形容特别贴切。你就像以前应用商店，我记得最早用的时候，应用商店你得刷刷刷，就很快就没了，甚至。
对，我就给你举个好玩的例子吧，你想。我记得当时上高中考试之前我们要喝什么提神的，因为那会儿咖啡还没普及，就只有很难喝的那种，喝红牛。
嗯嗯，
对吧，我有且只有一个提神的选择叫喝红牛。但今天呢，
现在不一样了。
你去便利店里面你想提个神一柜子。我觉得这跟今天面临的产品困难是一样的吧，就是纯功能层面，至少在就纯功能层面上，在目前的设备、目前的状态，就我们不扯 Web3.0 那些东西啊，就大多数正常人用的东西，其实功能没有差异了。它需要一些 story， 需要一些意义。
对，就在这功能，就可能是原来这种体验差非常大的那一大块，就很快的已经都比较，大家都类似了，都比较同质化了。然后在这之上，可能要一小层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大家会来购买一些意义吧。就你没发现，其实现在你说互联网产品也好，很多变成了消费品。
嗯嗯，
就它是有鄙视链的。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比如我是用 Notion 的人，对吧？那我就代表了某些比较先进的。对，
对，你像飞书，我看他发布会前两天，他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先进公司
先用
飞书。对，
打钱啊，没有广告费。
对，可以打钱。然后这个。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他其实在强调的概念就是一个挺精神意义上的概念，或者说挺抽象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说我强调一个点多么好用，我能帮你提效或者怎么样。他强调的还是你先认知到说先进这个词儿，你再去认知那些东西。这其实有点不一样跟之前。
对，因为之前稀缺嘛，我觉得就稀缺时代的东西跟富饶时代的东西其实差异挺大的。我那天看了个数据挺好玩的，就是在上一期陈思路里也有提到，就是你想以前如果你要创作一些内容，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因为电视频道就那几个，对吧，电视机就那几个，你们家里七点半如果不看什么天气预报就得看什么焦点访谈，对吧，你没什么选择。但现在是 你想可能有一千个有创造力的人，但最终可能只有两三个人能上电视台能发行出来这些东西，所以就非常稀少。
当消费者想到什么的时候能想到你，这点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对，非常难了。你想当年有多少，就央视标王嘛，对吧？但今天就面临那个问题，就是富饶时代，东西都不缺了。你说有100个笔记软件，我干嘛要用你？
我印象很深的是十几年前的互联网圈，大家对《定位》这本书，
特劳特，对
对，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点看不上，就觉得这个淘汰了，因为你看互联网产品，大家做事的逻辑完全不是这种，我不需要定位，我只要做好自己。对，那现在发现又不一样了，又回复到好像是定位时代。就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智定位，就是刚才我说你消费者，我想到什么的时候都想不到你，那就很麻烦，那你就只能靠投放。你要让消费者在很多地方能看到你，或者在想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想要点开你等等，这些才能让你这个增长能持续下去。
对，因为特劳特那个年代至少是物质经济很发达年代，
对，
就是当年有联合利华，有很多这种消费品，所以你就洗头都有一大堆，对吧？
对，
你大学里面到底是用清扬还是用海飞丝？
就你得挑选了，你得在货架上挑选。
对，我就当时很多男生就会去选，应该叫清扬吧，就蓝色那个。
哦，对对对，清扬，
对吧？就因为男生用的跟女生用的要不一样，就会有这种心智上的定位出来。
是。然后再到现在，你就发现越做越细，这些消费品，这些公司都会讲说，我这个能油性肌肤，然后中性肌肤，然后那现在女性的美妆用品那就更复杂了，那个我都感觉完全搞不明白了。
你甚至其实连那个互联网的产品就有很多这种独特定位的东西，因为有很多，比如抛开网络效应之后，咱就说番茄钟吧，你能找到多少个不一样的番茄钟？对吧？每个都有自己的，包括那个最近很火的那种冥想白噪音这个品类里面，那就出来无数的。有人打我声音很多，对吧？
对，
你像那个我好朋友潮汐，他们就是说我有品味，我有调性。那可能有另一类，就是说我专注于，比如说 meditation， 专注于冥想，就都大家都不一样。
刚才其实，在录音前我们就在聊到，这个时代下，其实我们要做的就变成了要去做好内容。要去做好跟消费者用户的沟通，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就是还是用那个词儿吧，就心智或者定位，你就很难让他想到你，让他去购买你，使用你。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可能现在的东西变得没有那么所见即所得。比如你现在飞哥拿了我一个杯子嘛，这杯子就是你猜多少钱，你猛一看多少钱。
50块钱
对吧？加个零，
500块钱是吧？
对，这个杯子很贵。
OK，
但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我需要给你讲它的很多很多 story， 就是它是什么品牌，它是什么材质。
我要 看
就这个是航空级的航空级的材质嘛？
哦，
对。然后呢，就这里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尤其是精神类的东西，它不是一下能 get 到，所以它需要听一个。我给你讲个很好玩，前两天我遇到了一个案例吧，就是我一朋友就挺喜欢冥想的，那你像我会经常用一些潮汐之类的。然后呢，我朋友推荐了，他说你可以看一下 Header Space， 很多年前有一个产品叫 Calm， 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
对 ，Calm
那个现在也很多人用啊。
对，但 Calm 呢，其实它的 story 是类似于说娱乐圈的人，好莱坞里面的那群人，那些大咖，他们可能生活很焦虑，就他们认可 buy in 这套体系，所以这是 Calm 的一个 story。当时我记得就 Calm 巨贵无比，就每个月的那个订阅费嘛，但这是一挂。然后另外一挂就后来又出了一个后起之秀叫 Header Space， 它一年的订阅费大概是600多人民币吧，反正至少我觉得哦太贵了，就神经病谁买这个？但是呢，那天他们讲了一个创始人的 story， 这创始人细节我记不清了，可能有一些误差，他其中有一个合伙人就真的是一个英国人，在印度那个地方当了十几年的和尚
啊。OK，
对，他说我非常有条件来告诉你，你要怎么来 calm down。怎么来就是经营这些那个冥想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你没法跟他打，人13年在庙里待着，你怎么跟人打？
对，你说这个你不觉得就跟弗洛莫也很像吗？就我经常跟朋友聊，包括我们也交流过，我是觉得弗洛莫本身是别人因为对你写的文章或者对产品陈思录对这些内容的认可，以及说怎么整理出来这些内容，怎么收集信息，这些方法和理念的认可，再去用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先觉得这个工具哎有个功能很巧妙，或者说它的这个稳定性很强或者怎么样，就是更多的是反过来的，就我先理解认同我再去用这个工具。
有数据能证明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也试过一些应用市场投放什么的，效果极差，
流程
极差。
如果一个陌生人直接拿来用，他也 get 不到。
get 不到，对，非常难。就所以就是我们拼了命的就让用户说，你进来先看我们的那个帮助页面，就 Flowmo 101嘛，就那里面有我们所有的用法呀、理念啊，你先去看这个东西。就发现很多人，就我们有很多群里面用户是这样的，就进来之后就不用了。过了个把月之后，突然间说，哇，你们那个101看完之后，就特别棒啊，我终于会用 Flowmo 了。
你比如说我下下来之后我去把玩一下，都远不如他在极客上可能看到你发了几个这方面的一些思考，他突然就 get 到这个点了。就这里面就是前面提到的，其实是理念和你到底在做一个什么事情，这个 story 是什么，大家先有一个认同。这是我觉得很区别很大的一个点。你如果只看到说，比如说很多人就还是在把玩 Flowmo， 就觉得诶、这个好像
没
有
什
么特
别
特殊的特别差异化的点，但是能感觉到它比别的工具不一样，但是你不知道说这个不一样好在哪儿，你必须得结合前面说的内容，或者说你的一些理念方法。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之初，其实我最早对我影响挺大，就是卢曼嘛，就卢曼那套卡片笔记法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做了一点改造了，因为毕竟人家是搞科研的嘛，咱又不是写书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们首先我觉得你有一个理念 base 在里面。
对，
其实你看很多的产品，尤其是效率的产品，它背后都有一些理念，比如像 Anki， 它 base 在那个艾宾浩斯曲线上。对吧，像那个 GTD 可能那就不用说了，到土豆软件几乎都是 GTD 的概念。对，所以我觉得你背后一定要有一套这种很多年的理念，且是 work 的，你至少有这么一个东西在后面哲学撑着吧。但是我觉得后来又发现呢，说你光设计出来没用，就是你得让别人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理念是这样的。
对，这就是沟通嘛，或者传递。
对对对。
怎么做好内容，就很多人还是觉得内容是广告。其实它不是广告。
不是。
或者说你说它是广告也行，但是它跟传统广告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反复去讲什么收礼就收脑白金这种广告。它讲的其实是我就在讲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是讲的是一个完整的 story， 就像贴一个形象代言人是一个佛学大师，和你去讲一个故事，我是创始人，我在庙里待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感觉现在做增长其实很多方式跟以前那种就我会投放是不一样了，就我现在要变成会内容。
我觉得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是你要看哪儿有空缺的货架。
对，现在货架都满了吗？
对，我那天还想起一个话题的，但是可能稍微偏点题啊，就是我那天挺想写一篇的，就是表世界和里世界。你想当年有很多其实面子上看得很火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因为背后买了某个渠道，太多了。
其实对啊，那个某森林其实看得铺天盖地的，其实有很多产品它也是满货架嘛。
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年的，就是你能不能挖掘到一个新的渠道。其实我这两天在看那个一本讲字节的书嘛，虽然推荐引擎很厉害，这种 AI 很厉害，预装也很重要嘛。
就之前跟那个掌阅接触过，
啊啊啊，
我接触了之后我才知道掌阅 Reader， 至少在那是几年前我忘了，那个时候它是全国最阅读量最大的，就现在可能是微信读书吧，但那个时候它是阅读量最大的，我当时很震惊，因为身边没有人用。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因为做了一件事，就是预装华为。对，他只要做这一件事就 OK 了。
对，所以你看这是当年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不能说这无效了，今天依旧有效，但是没那么好找了。
对，
有很多新渠道没那么好找。那所以再说回来，那这些渠道上就是这一方面，就是你找新的货架没有了。第二个，但是呢货架经营货架的人，他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希望用户来买东西，比如我当时在便利店里面，我们就经常会调那个位置，比如
对
一进门那个眼睛看到那一排，那是很贵的，这个你肯定是知道的，做新消费品，
对对对，
对吧？你水是跟眼睛齐平那两条是很贵的，那所以他也需要说，用户一进来就能知道，或者这个东西用户一看就想要，
对，他就不是你原来像新开了一些店，就比如说原来是供销社，后来开始有超市了，那你去跟超市谈，那货架超便宜。而且你能赚比较大的便宜，那个时候没有货嘛。但是当现在遍地超市的时候，你再去买，你只能买那个最好的那个货架的话，那你就特别贵，就非常贵。
对，我觉得这是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货架的角度嘛。另外一个就是，就咱俩刚才在聊，就我们眼里的元宇宙
啊，对，
其实就是我们对着屏幕的时间，变长了。你听播客也好，你刷小红书也好，刷抖音也好，对吧？你看公众号也好，不管怎么样，你都在 大量的时间在消费内容。
对，
通过这种新的渠道消费内容。那你想，如果你是一个新的产品，
嗯，
你又不可能说你投广告放在这儿，对吧？我们很少去看 Apple Store，Apple Store 现在都是内容。
对，这也是为什么像地铁广告呀，这种公交牌广告啊，当然也有，但是他们的效率肯定都在降低，因为你注意力更多在手机上。我以前在公交站牌坐着的时候，我可能只能看公交站牌，但是现在我可以看手机了。
对，你想有这么多渠道，但假如你没有内容，你就丧失了这么多跟用户触达的机会。
嗯 嗯。
所以刚才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你几乎不管说三顿麦也好，或者说像我们也好，就我们就是做内容的，这也没错。
对，你像三顿半，我跟他们接触，他们内容团队非常大，他不像有的公司，有的公司这个团队是被投放团队替代的。
嗯嗯，
对，它是不一样的一种公司运营的方法。嗯，
所以我觉得就时代变了，大人时代变了，
大家都在讲嘛，就线上比线下还要贵了，那我就线下开始做。那线下做的方法其实不太一样，就线下你通过发传单这种方法，其实有点类似线上投放，这种触达的效率会非常低。但是你如果说你能通过线下的一个什么场，一个什么场景，一个什么讲 story 的方法，能把这个包装出来，而且跟人很好的沟通，这样才行，感觉。
对，我觉得就故事嘛，现在真的是需要一个需要故事的时代。
其实刚才录音前也聊到，就现在很多新消费品牌，大家在做的时候用这种投放疯狂投放的方式，发现吃力了之后，也都在想办法怎么做所谓的品牌。就这个品牌不是我就轰炸，让你看到我，让你买到我。其实买到还真不一定是看到，就有的朋友投放了之后，可能大家买了，但是对你这个品牌没有任何认知，就甚至记不住你的名字，那会很麻烦的。
对对对，
所以你怎么去讲好这个 story， 这个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最近我看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特别好，他用了一个关键词叫沟通。就你其实有两种比较极端的做法，一种就是只做投放，只做广告，他不去研究用户需求，不去研究产品，这样肯定不行嘛。就你不能说我就想尽办法找低成本的投放方式，让用户接受到，让这个用户买我的产品就 OK 了，就是量是能做起来的，但是你不投放了，量一下就又跌回去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卖货，它不是品牌。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只做好产品，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货架上没有东西的时候，你只要有这个，别人一定会来的。但是现在不行，你一个很优秀的产品经理，你可能做好了你的产品，但是你传播不出去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中间需要有一个东西连接起来，其实就是跟用户的沟通。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玩。以前设计产品，我们的角度比较单一，
嗯，
比如说就这功能好不好用嘛。
对，
我之前还跟很多朋友聊，他说，哎，我这个产品可能这个编辑器还没做好，我再打磨打磨或者怎么样。
嗯，
我说没错，就是如果你纯从产品的角度来看，没错。但像今天我们设计产品就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设计过一个失败的产品，
嗯，
就我们不是有 API 嘛，
嗯嗯，
对，当时我们就说还有哪些就有哪些东西可以通过来给我们发东西发到 Flowmo 里面去嘛。当时可能就有个人就做了那个 Telegram， 然后呢我们就在说，哎，是感觉会火，就至少反正这个群体或者怎么样感觉会火嘛。但你看纯粹是功能怎么样，就我们做完之后呢，反正相当于说放在我们的扩展中心，
嗯，
然后发了条就都没发什么消息吧，就扔在那儿，
嗯，
无人问津。
嗯， 嗯，
对吧。那但像今天其实比如说我们前一段在做那个 Flowm to Notion， 你看我们当时有几个选择，
嗯，
第一为什么要做 Notion，
嗯，
因为 Notion 代表了先进，
嗯，
对，
对
吧，至少在 branding 上面其实对我们是有加成的，
嗯，
第二个呢，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就不说了，这个人喜好，
嗯， 嗯， 嗯，
还有一点就是 Notion 是国际化的，
嗯，
就我一旦跟他对接了之后，将来其实我在国际化好做也是比较方便，
嗯嗯，
但是这一切都没用。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是因为有几个点。第一是那个我是那个跟 Limin， 就是 Notion 中文社区的 Limin，
嗯，
就是关系大家比较铁，
嗯，
所以我提前跟他打过招呼说，那到时候你一定要去帮我。
他是中文社区负责人是吧？
对对对，
嗯，
Notion 中文社区负责人嘛，
嗯，
包括我也在那个社区里面，
嗯，
偶尔也会解答点问题。那至少我知道有这个群体，
嗯，
就我一定能触达到他，就这功能开发一定能触达到他，
嗯。
第二个就是一些新的媒体，比如我们日常会有一些更新的媒体，像少数派啊或者 APPSO 啊这些关系大家比较好的，
嗯，
那它可以作为一种新闻稿去发。
嗯，
对，我提前跟他打个招呼，我们要做这个功能。
嗯嗯。
然后你看中国的 Notion 的群体其实比较密集的，都在中文社区。
嗯。
然后在中文社区里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又有能力去触达它。然后呢大家又觉得说 Notion 是个比较新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有跟它有相关的新闻，大家是愿意去报道的。
嗯，
对。当然这样说起来就感觉有点鸡贼啊，就有点像我们有点鸡贼，
嗯嗯，
但是一方面的 API 开发确实很复杂， 人头数的 API 并不是很完善、
嗯、
就这个花了我们很多精力。但另一方面以前我是不会想刚才那些东西的。
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新的重新思考增长市场的这么一个事情。嗯，你像我也认识很多朋友现在再去看做增长的话，就除了那种高举高打的，就比如说元气森林我要投几十亿，或者说瓜子我要投十几亿的时候，其实他没法考虑这么多，那我就只能投那种大渠道。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小生意或者一个小产品想要去做的时候，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在思考这种，其实你加引号鸡贼也可以，但是就是这种可能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它是经过思考和研究的。比如说比如说卖鞋，那我去小红书上找那种可能有一些号召力和对鞋，或者说对这种人群，就我思考说我不一定找那种卖鞋的小红书博主，我可能找这种生活方式的，比如健身博主，比如说代表运动这一挂的博主，然后找这种调性比较相符的，我去跟他合作。合作的方式可能也有点鸡贼，就是给他送鞋或者用什么方式，不一定是说这种大高举高打的投放。那这些方式看起来你可能前期要花更多时间准备，因为你要去找嘛，你要去搜索，要去反复沟通，但是最后的效果一定是更好的，因为它不是指望着说给你带来多快的转化，就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效果广告，它是在效果之上更多还是有一些品牌宣传的一些作用的。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我觉得对产品经理要求高了吧，或者说对这个业务线的负责人高了。
嗯，
你想，如果单纯从功能层面来看，我们并不完善。
嗯，
比如说可能格式也没有特别完美、
嗯，
包括图片也没有就是同步嘛，因为它 API 还没开。
嗯嗯、对
对，单从功能层面来看，它其实就60分、65分能及格。
嗯，
但如果你再加上营销的视角，可能这件事就变成70-80分了。但如果你完全没有营销的视角，你把这事做到极致，它可能也就还是65分。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说你刚才一上来就问我在思考什么，就是我就在思考比如增长。
嗯，
对，而增长里面可能产品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占三四分。
嗯，
就真的 function 占三四分。其实你想当时你还记得有一阵儿大家很流行那种双向链接那种图星图吗？
双向链
就是一堆那种小点点然后连来连去的那种样子。
哦，
你最早在 Roman Research 里面出现了嘛。
嗯，
现在几乎是个笔记软件都能做出来。
嗯。
就功能 function 不值钱，但是说你能不能找到这样刚才说的这种增长方式，这种结合点，用户乐意去传播去讨论你。
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点刚才聊到我觉得也值得提一下，就是产品，我们之前经常说产品要做减法嘛，其实在现在的我们说的这种做事的方法，就我们只说狭义上我们在做的这种比如说偏内容驱动去做一个产品跟用户更好的沟通的这种方法上，其实你会发现功能怎么服务你的沟通和怎么去完善你的这个闭环会更重要，而不是说单纯我这个产品功能丰富和功能好用，就还是前面提到的，你如果去把玩 Flowmo 你会觉得它缺了好多东西，
没啥好玩的，
为什么没有脑图，对吧？为什么缺了这个功能，缺了那个功能？你看那个工具功能更完善啊。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是真的用户在认知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如果觉得啊、哦，这个里面好多功能啊，那他可能心理上的门槛就不一样。所以前面提到了沟通的结果，我觉得我之前看那篇文章讲得非常好，就是你最终的结果还是降低用户决策成本。就当他用 Flowmo 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套他非常认可的比较直接的一个使用方法了，这个使用方法就是记这特定的东西，我不是妄图说，就是我猜啊，你们也不是妄图说替代所有笔记，
不，
替代所有场景，对吧？这样也是反过来说，为什么能跟 Notion 啊或者其他的这种记东西的工具去并存共生，这是很不一样的。
对，其实你说沟通，我当时没意识啊，我最近意识很强烈，我们做了几个很极端的事情，比如我们没有反馈渠道的。我们唯一的反馈渠道就是微信群。
对、啊。
就你想反馈进群里找我。因为以前其实我们也做过那种就是邮件沟通提供单沟通。
嗯。
但这样的问题是你跟他的沟通第一很不及时，他就可能会丢掉了。
嗯。
第二个是说就他很冰冷，就一对一的很冰冷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当时试过就是每天回点邮件，但是基本上是别人说就算了，都好多天了我都忘了。后来我们扔到群里的，当然有些人不爱加群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进来之后这是一次沟通的机会。
嗯，
当一个人比如说诶 你们有没有网页端，或者你们有没有 Windows 端，
嗯，
对吧？我就有或者没有，就怎么样的？然后我说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怎么样？因为你想，本来这个用户可能流失率是 80%，
嗯，
对吧？因为我安利他一个 direct 直接安利他的一个东西给他，
嗯，
可能他的流失率值变成了 60-70%。但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又很特别，因为我们的就微信输入是比较亮点吧，就很多人会用。然后结果呢，就是那他就因为他用，所以他一定关注我们符号。
嗯，
所以你看，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会跟他进行沟通。
对，
就是你该这样用，你该那样用。我刚开始其实是有点偏功能性的，这个功能你该怎么用？后来发现不对，
嗯，
因为大家会觉得就 function 嘛，那总有人用，有人不用的。但后来我们就是找场景，比如我们就调研很多用户。会说第一大场景其实我该怎么读书，
嗯哼，
就我该怎么做读书笔记。我会说哎，读书笔记这事还用教？那还真是要用教。就他会有很多说哦，原来读一本书我不需要把所有的章节记下来，我没必要画脑图，我可能记几段话，
嗯，
很核心的可能我要去拿我的观点再复述一遍。然后呢，接下来下一个场景是你可以记情绪日记。就我们会发现哎，一个一个这样的场景，我就跟大家来沟通说你还可以这样用这样用。所以就是你看我们的沟通渠道是特别特别多的。
你说这个我想到另外额外的一个视角啊，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之前其实我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哎，等会儿我回个群里的客服消息，我当客服跟他回一下消息。那个时候我第一反应其实是不经济，就是倒也不是说作为创始人不应该去跟用户沟通或者什么一定要有点架子或者什么，我觉得不是这个，是我觉得单纯不经济。因为我之前思考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就是很不经济。比如说我一定要想说我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有多经济，我比如我在行上接单咨询我到底怎么样更经济。但是后来我发现哎，这里面你产生很多附加的价值，它是你短期你通过经济的判断是不一定能判断出来的。比如说你说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意识到可能你回复一下对你来说成本并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一次沟通可能当场他不会给你钱，对吧？他不会说这么短期直接的收益，但是对他来说诶，他对你的品牌的认知好感度提升了很多，甚至他更会高频的使用你的产品。那长期价值他可能确实就你没法衡量，对，但是这个一定是比短期价值要放大很多。
其实我觉得还挺划算的。你想一个人费尽千辛万苦加了你的企业微信，就加企业微信都已经是一个很讨厌的，加微信群比加企业微信就还简单一点，企业微信就已经有点门槛了。跟你说了一大段话，那群里还有199个人在看着你。
嗯，
我跟他说的每一次话，那些人都在看着。
嗯嗯嗯，
对吧？然后一不小心他再加我一个，可能加我一下朋友圈，对吧？那可能我的历史内容又对他进行是广播。但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词，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件事都要追求极致的经济。
嗯，
因为那前两天我在极客上发那条，我觉得共鸣还挺多的，就是因为我们美好的就能给我们造成很美好的回忆的事儿都不太经济。
嗯，
对吧？你想今天咱俩就很不经济，你玩大老远从萧山开车过来，
对，
一上午咱俩在这儿就唠这一嗑，对吧？你干啥不好，对吧？你去接个广告都好呀。
对，不经济并不是说你就完全不追求经济，而是很多价值它是掩盖在这之外之下的。在这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就在做这个，除了我们前面聊的那些，还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我有几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最近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是我终于可以不用加功能了。或者说以前我们会规划很多个版本，以前会焦虑，或者说以前就是前两天嘛，我们整那个新的版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 好像没有什么要做的。
嗯，你终于能接受这个现实了。
对，以前会觉得说那怎么可能呢，对吧，老子得给你整几个大活，对吧，给你做个大的 project， 大的项目。但突然觉得说，我不说那些不做，或者说我们就产品从此不迭代了，而是那是明年的规划，今年不做了。今年也只有一个月了吗？那在今年的规划里面可能就这几个东西修掉就行了。对，我不要去想那么非得往里加东西。然后我就在琢磨为什么。对，然后这里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不用为谁负责，就我只要为用户负责。
嗯，不用为 KPI 负责。
对，我不用为 KPI 负责。因为那天跟一个在大厂的朋友聊，就他会有一种焦虑，是一睁眼这么多人瞪着眼看着我说我该干嘛。对，那老板我的绩效呢，你不能不给我安排，你可以闲着，那我还要绩效的。就他说他不得不去为这些人去设计一些东西，导致他停不下来。而我们这年感觉就是我可以稍微停一下，然后再来看看到底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然后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有很多需求你拖一拖拖一拖，拖两个月拖三个月它就不存在了。因为在那一刻你是非常觉得想做，或者因为可能有某些人某些事儿刺激了你，但你真的冷静下来 calm down 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说并不是非常要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惯性嘛，就这个惯性其实挺大的。
我刚才也想说这是个惯性，因为互联网公司那对产品的定位就是你要迭代，而且版本都给你设定好了，大公司就比如半个月一次迭代，这一次迭代你总得做点啥。
对对对，总得。
总得，而且你这个总得最好是，尤其到现在大家又有大量的数据可以去看了，那这个总得又变成了可以精细量化的，那这个压力就会非常非常大。
对，然后这是一个感觉，就是你真的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动作。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其实是，你有很多重要的决策它是没法拿数据去衡量的。我这样说的有点违心了，就是你怎么把真正的品牌和这种东西种在用户的心里面，你很难评估。比如说我经常会在群里说一个事儿，就是不要买，就是你没需求不要买，你也不要打赏我，我不需要你打赏。你不要说我就什么功能都用不到，我说那你就别买。对，然后呢你很难算这 ROI， 就他最终这笔钱买了之后对他有没有意义我也很难说。但是呢当你做了一个没有那么大的业务的时候，其实你要去衡量怎么去对用户好，我觉得就长期贪婪吧。我不能说我不贪婪，我是长期贪婪。你想我们为什么写那么多的文章，写那么多的内容，然后教用户怎么来使用，甚至改变思维方式，甚至跟很多数据结合。我就一个点，就是我希望你因为他用的更好。但这件事呢，我以前还会看看数据，你知道我现在我可以一星期都不看数据，我一两星期不看数据是很正常的，收入什么数据都不看。因为有一种感觉，就是每天我看群里面到底有多少群是活跃的，有多少人在说话，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就能知道说目前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对，这个点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如果真的要说做产品的思路，我觉得还是你浸泡在用户的这个语境里面。然后这里面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这事儿要想清楚。你像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你必须去实地的实事求是的去做很多事情。因为很多人会，我问过很多人啊，凡是互联网圈的人都，我一问说你说觉得弗洛姆的典型户是谁，几乎画像都是就是那种你我这样的人，但显然不是。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功能也没有，那功能没有。我说对，就我之前跟他理解一样，但你真的亲自的去跟那么多用户聊，你知道我们用户会问什么问题啊？就他们会说，哇，我用一台安卓手机，你们还有网页版，它能同步不要钱，良心。就这种，他说，哎，我手机上用你们不卡，你像咱现在手机哪会有卡这个概念了，早就没有了。他说你们的 APP 打开不卡。然后他会说标签是什么东西，就标签是什么东西，
嗯，就他都不知道 tag 这个东西。
对，那我就当时就说做了一个画像嘛，就是我还挺希望那些在那个非一线城市里面爱去新华书店的人，非一线书店今天还在去新华书店的人可能是我们的用户。如果基于这些人的假设，你想你给他们讲什么 Notion 什么的，那太难了，听不懂，什么 blog 什么 reference 对吧，这链接 backlink 之类的很难。但是呢他有几个很朴素，他肯定要记笔记，对吧。你像我当时还有一个，我记得印象中有几个修理汽车的，学修汽车的，但他不是那种就是很低级的工人，他要记很多汽车零件啊这种步骤。他说我就用不来那些很复杂的笔记，我就想记这个轴承是什么样的，或者那几个关节是怎么样的，拍张照片啪写几个字。那如果这是我们真实的用户的话，那我们该去怎么为他设计？ 就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所以我觉得有之前我们做产品里面就很容易就 ego 很强，我当时跟那个跟字节的人聊，可能跟阿里的人聊，就有一些真正的可能 leader 他心里是清楚的，就他们真正的用户不是非常 high level 的人，但是里面的很多 developer 或者很多的 PM 都会觉得就我要设计的很高级。我觉得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看人 WPS 做什么，对，别扯那些东西，你看 WPS 做什么，那才是中国的最大公约数吧。因为这里面感觉就是如果你要做国际化 maybe 可能是要新要足够的用新的概念然后去做国际上传播，但如果你在中国做很多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看。对，它没有，就整个中国的网络化程度或者说使用的水平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就当我们都说元宇宙的时候，对别人来讲可能抖音就是元宇宙了。我觉得还是这跟 ego 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以前我挺爱帮助人的，后来发现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 ego 大的表现。谁让你帮助了？谁求你帮助了？对，我这就是说当他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再去帮助他。
对，你就像最近我看一些新消费品牌，有很多比如说做酒的呀做茶的呀，他们就跟做精品咖啡的一样，他们就反复在讲，就跟那些说我觉得你不懂的这些人讲，就我在教育你，我来引导你，你得喝好的呀，你得吃好的呀，什么是好，你看日本的什么什么好，你看美国的什么什么好，这个好的你得信我，你得用上好的，你得多花钱，你得怎么怎么样你才能好，就他是以一种很傲慢的那种态度在跟消费者沟通。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顺着你这个可能还有一个感受吧，就是那天那个白老师我们俩在聊，就是你离他远一点。
嗯，
因为我看到两个人嘛，就白老师跟我提过，然后有一个就是做 Trello 那个创始人，
嗯，
他也提过一点，就是他说你应该把你从公司里抽离，
嗯，
就当你当客，因为我有每天处理大量客服工作，不客气，人也挺多的，
嗯，
你总会上火，
嗯
嗯，他说你应该像一个游戏，你应该像玩的一个游戏玩家，
嗯，
比如今天我一进这办公室，我开始当客服了，就是我小号开了，我上线了，
嗯嗯，
然后呢？他怎么骂呢？就是骂那小号的事儿，跟你没啥关系。你在游戏里别人骂你根本不生气，就是你就在公司就当个提线木偶，你知道你要跟他保持一定距离。我觉得，因为你当你去创作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怎么都漂亮，对，这个很容易让你变得 ego 特别大。但我觉得说你往后退一点，就说没关系，就他我知道他不好，他有各种东西，甚至有一段时间说我就不想关心他了，放一放就放一放。但这时候反而呢，你跟他有了距离之后。很多思考才能去新的进行，
因为你做一个事情，你如果作品感特别重，你特别觉得这是自己一个作品的话，它有收益有好处，就你会投入很多心血和热情，但是也有坏处，就是刚才说的，你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之后，那会有很多误判，就它就变成你个人表达的一个东西了，它就不是一个产品，这其实个人表达和产品还是两个事。
对，因为你的主观概念会很多嘛，因为你都觉得说我已经就跟那种很多那种父母很像。就我都这样对你了，你怎么能不理解我呢？对吧？就我觉得，就做产品跟养孩子，就某种意义上也有挺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抽离感，尤其是因为你自己做产品的时候，尤其是你不像在大公司，说实话做杂一点就还好，对吧？大家能兜一下。你自己做一个产品的时候，很容易掉进去。我看到有很多那种就这种小团队里面的人，他就会一天到晚去 polish 去打磨每一个细节。但其实已经大多数用户已经用不到了，甚至这会儿我都会跟您朋友建议，我说你去小红书上发俩帖吧，对吧？你或者说啊，我帮你发个朋友圈吧，你给我点买，我帮你发个朋友圈。我说你去做一轮宣传吧，别再去抠那玩意儿了，没用了。但他如果一直沉浸在里面的话，他是拔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也要一定要小心这个度。就作品是你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你的全部。 最近我会思考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吧。对，最近其实对我影响挺大是那个 ghost.org 的那个创始人。我先介绍一下 ghost.org 是什么，就是国外有一个邮件服务叫 Substack， 就相当于是博客加上就是邮件组的投递吧。你相当于你可以主动去访问他的网页，然后你也可以订阅了之后他投到你邮箱里去。
对，有点像一个单向的一个公众号吧。
对，有点像这个东西。然后呢 ,Ghost 它相当于是说自托管。就有点像当年你到底是用新浪博客还是用 WordPress。对，它是一套开源的系统嘛。然后呢这个哥们儿就特别好玩，就是他叫那个 John O. 诺兰。对对，很好玩，就跟我喜欢那导演名字一样。就他的背景就反正我就不太讲太多 background 了，就我可以到时候贴个链接大家去看。但很好玩，就是他是 WordPress 的一个 UI 组的负责人，好像副经理吧，我记得是，因为他们都是远程工作嘛。因为 WordPress 有个特点是开源，但他当时就很唾弃这个开源，因为他的母公司 Automatic 是商业公司。对，商业公司里面就是用着开，他认为你是在用着开源的幌子，但是你行很多商业上的事儿。
对，
然后呢？然后他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做 Ghost 的这个东西？他认为 WordPress 做太复杂了，也加上他对这个组织不好。第二个观点就是，他说他之前曾经很痛苦，痛苦在于有很多的机会。你想，当时他已经十年了，十年前大家还说，如果我们按 ROI 的角度来看，我们肯定不会再做一个博客系统，神经病啊！已经有 WordPress 做的这么好了，我干嘛要再做一个？但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if 我就是不缺钱了，我想干嘛？好像我还是想干这事儿，以及说假如我这次创业不要把它做到百万美金或者千万美金，那会是什么样。我觉得很好玩。你想以前我们创业第一反应就是独角兽对吧，
对，
十亿，
估值十亿还是一百亿。
对，但他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不要做到这个程度，衣服我不要做，我会做什么。所以他很极端的干了几个事儿，我觉得特好玩。第一，跑新加坡注册了个 ORG， 就我承诺我这辈子通过这玩意儿挣的钱全部回归到这个组织里面去，我坚定的站在就是开源这点，就我从代码到我的组织形式全是 open 的，就这个你就没法跟他打了，太极端了，对吧？对。但另一点就是说，他既然有这样的想法之后，他就不着急了，就很多事就不着急。你想他，我看了他的第一个版本开发了五年还是六年，我忘了，就很长很长的一个周期。
但是在这之前，是不是他已经没有财务压力了？
其实他对，这是好问题。他问了他的那个观点叫做说，你一年真的要花掉几十万美金吗？就他因为很爱旅行嘛，就因为他是出生在荷兰嘛，所以就全球到地旅游，他很喜欢冲浪。然后他就有一阵儿去到那种东南亚国家吧，好像是菲律宾什么的，就是浪很多很好玩的地方。他说你一辈子其实一年你就发现说只要四五万美金就够了。
我前几天跟一个在硅谷的朋友聊，他现在就被框在那个评价体系里，或者他自己的成长体系就是我在硅谷里往上爬，因为他现在收入可能接近200万，他要爬到400万500万，他要赚到几千小几千万美金，
对对
对吧，要赚到这个他才能怎么怎么样。我说那你想要才能怎么样，他说就是出去玩啊。我说那你出去玩一年能花多少钱，你是要天天住迪拜那种七星级酒店还是怎么着。所以他想了想好像也是，对啊，你接着说我就想起这个事儿了。
对，就是我觉得他是想清楚了这几个问题，然后他提了一个很好玩的观点叫做说，以前我们创业叫 startup， 叫创业公司，它的典型模式就是融资快速扩张，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
是
然后产生巨大的网络效应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叙事，他没错。但他称之为自己的一个思路叫做，我那个发音不一定标准啊，叫 indie business 吧，就独立企业。他说独立企业又跟独立个人不太一样，或者跟做买卖不一样。跟做买卖是说我就是倒卖然后我做点小生意，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坚持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说我要做一个独立企业，就是我天然就是不要融资的。就我默认是不融资，然后呢我希望他做的足够久，以至于我所有的决策的周期都可以很长很长。就我可以比如说以两到三，因为我不用考虑你的回报率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为什么特别想聊这个人，是因为他说就是有点脏字的，就是我怎么怎么样，居然都没有相关的资料。因为你想我们日常看的所有的创业都是讲那套，赶紧融资，赶紧估值怎么扩大，你看我们天天就看很多投资人讲那些东西都是这套，
都是一套叙事嘛，对吧？
对，他说他惊讶的发现，在至少他认为在西方的这种世界里面，木有或者这种资料很少。他说我到底该怎么去做一个企业？比如说，当时提过几个观点。第一，如果你要做 startup， 我们是不是要说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力招到好人？他说你如果做独立企业，第一点不要用任何新技术。第一，你没钱，你没有那么多钱。第二呢，你的能力有限，你相当于要考一个 MBA， 再考一个科研的那个博士，你肯定吃不消的。而且你不融资，你别人一干你，你根本就挡不住。比如说他说不招人，就是默认当我要去招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事儿做多了，我先去把这事儿砍一下。
嗯嗯，
对。包括他还提了很多，比如在国外的要关注财务、税务什么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你想，如果你融资很多，你是不 care 的，你花呗。所以就他列了很多很反我们
常识的、嗯，
对，很反我们做 startup 那套的常识。但是呢，他做了一个东西，我今天看了看 Ghost 的今年大概收入不算多，四五百万美金吧，一年不算多。但是你想，
他团队很小，对吧？
他们是全球分散的团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全是远程。然后他就天天背着包浪，前两天买了艘船，买了艘船去横渡大西洋，去哪玩去了？就我觉得，人生应该有很多种可能吧，或者说，我们之前其实，你想，我们之前说老说产品经理黄昏什么的，
嗯嗯，
如果你真的今天还想到说我要做一个，不排除一些厉害的人进来做一个可能独角兽，
嗯，
也可能，但是那太惨了。就几十万分之一，上百万分之一吧，那肯定是一片尸横遍野。
嗯，
但如果说你说在大厂里待着又很卷，那是不是有一条新的路，叫做说我出来做一些这种独立的这种企业，它不大，但它能持续很久很多年。
这一两年吧，就在思考这个趋势。我觉得 Flowmo 对我的启发，还有身边很多朋友对我的启发，包括我之前跟你提过浙商这个思维对我的启发。就浙江人做生意，他们就是单纯这个思维。虽然大家听起来好像，哎呀，温州人啊、宁波人是这样的吗？其实他们就是这种思维，就是我只要能把这个做起来，我心气儿没有那么高。其实反而北方人很多人心气儿特别高。你去北京那些随便找一个咖啡馆一坐，或者去上海一个什么地方一坐，这种啊，就是我口气特别大，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改变行业的事情的这种非常多。但是浙江这边普遍的生意人一般就是我脚踏实地，我先能赚到第一笔钱，然后我慢慢的赚到第二笔，我再去思考怎么去往后接着拓展。对，这个思维是让我触动很大。然后另外的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前些年应该因为硅谷出现了很多财富自由或者说有一定财富的这些故事嘛，像 FIRE 这个人群越来越多。
嗯嗯嗯，
你知道 FIRE？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就是他们攒够了好像是40年的开销。
对
对，然后基本上有一个计算公式吧，一年买个理财，然后他就可以去逍遥了。对，那你说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是 FIRE 的一个迭代。这个迭代就是可能你甚至还没攒到那个钱，但是你只要做这个小公司的收入已经能摊平了，那其实这种生活完全 OK。
其实我对 FIRE 有问号，因为没有那么稳健的理财首先，对吧？然后呢，这个哥们儿也提了一点，就他特别好玩，就把我所有心里话想说的全部都写出来了。
嗯，嗯，
对。然后他说的就是，你看很多大的公司出来的人，或者成功上过岸的创业者，
嗯，
他下个想法，大多数人啊，都是说、
嗯、
做个小生意就行了，
嗯，
我做个小业务就行了，我做个我喜欢的小业务，
嗯。
所以他说，那你既然你看那些成功的人到最后他也是想做这事儿，你自己也想做这事儿，你干嘛不直接去做这事儿？
嗯嗯。
就真的去做一个小的独立的企业，不用被投资人追着，然后呢一点一点看着它变好。对，我这里可以不算是广告，但我觉得可以提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那个迷底科技嘛，就是杭州有个叫就是迷底科技六一他们做的，我觉得挺羡慕。
他们现在做的那个 Offscreen 嘛，
Offscreen 华阳文字、还有那个迷底时钟，
嗯，
就我记得我早年刚见到六一的时候嘛，就是可能那会儿还没什么起色吧，可能公司收入也不够、反正也有点窘迫吧。就大家也不知道说做 app 到底能不能赚钱嘛，都2020年、2019年了。
嗯，
那这些年我觉得就是状态特别好，因为产品得到很多的认可，然后呢，越做
也有自己的方法论套路了。
对，然后呢，也收入也很高，然后产品用的很愉悦。我经常跟六老板说，我说就很羡慕吧，因为他有空能去把产品打磨的很好，就我还没有这个资本。
嗯嗯嗯，
对。所以就天天看他说，哎，我今天又做了个 Mac 版，我说啊，巨羡慕，就是啊，都可以做 Mac 版了。
现在很多朋友开始探索这个叙事，是因为可能也有点迫不得已啊。另外就是很多人还是没有意识到有这条路可以走，就是我能在比如 Flowmo 也好，一些其他朋友身上看到这种实力，我才比较安心。我之前可能也猜想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之前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身边的所有人的叙事就是，
你要么公务员、国企、外企这种稳定，要么你就大厂，要么你就创业，走另一条叙事。那种叙事就是刚才说的融资烧钱，然后等着成功做出独角兽来退出。基本上就是这几种叙事，其实没有见到有什么其他的叙事。但是我最近开始接触到这些叙事之后，就觉得诶，这好像是真的是一个各方面就都很有意思，然后也很想尝试的一种叙事。
我觉得就是代价吧，就是你想，其实我们也丧失了很多的可能性吧。
嗯嗯，
你说现在跑到大公司里做个高管 ，maybe 也有可能，对吧？你可能一年的预算可能有几千万、上亿，也有可能。你能见识到一个完全见识不到的世界，就是你自己取舍。就那天早上，就上周挺好玩的。上周有一天早上，就是我跟一自己的哥们在聊，就陈思路那方头，我们俩在聊，就是他刚醒，苦逼的去上班路上，然后我在玉皇山上。
嗯嗯嗯，
对，就那种聊起来，就是也不是炫耀了，就只是说大家选择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可能马上要去飞书 team 里面去做几个很大的发布，我可能要跟他就是讨论完几个问题之后，我要开始去写 Flowmo 的 case， 但我的肉体可以不用被局限在办公室里去。
对，你说这点也很重要，就是当你知道这个叙事，并不是说有优劣之分，就更重要的还是你找到选择适合自己的嘛。
但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意收入。对，我这收入没错了，但比如说你之前在大公司里可能一个月收入五六万，对吧？但是呢，你如果说当我的副业能挣到这么多的时候，你再出来，第一，它很难，就相对来讲其实肯定是很难的，因为大公司给你是有一家的。第二，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细节，你没有去换算时间跟钱的关系。对，你是一个月拿了这么多钱，但是你要算上你的加班时间、你的通勤时间、你被它占据的无效的时间。对，然后很多人就问我说，你怎么有那么多精力搞这事儿？我就会说我不开会啊。就我现在又不加一不加班二不开会，那我可不，你像以前周一至少半天会，都不用想了，周五肯定有个例会，一到年底总结，那时间两三天就进去了，你也不觉得有价值，但是你又不得不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做这种就独立企业也好，或者说你自己出来也好，这件事要想清楚，就你不能说我的工资一比一的不变，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门槛，但你要想你买到了什么，
怎么去。收集足够全的信息，或者说足够全的这种决策要素比较重要。你就像你刚才描述的那个，我可以天气好的时候就去玉皇山，我老子不想干了，就今天就休息一下，给自己放个假。这种自由度，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思考清楚。
但是这里面就是它，你可以换算成 money， 它就是钱，就是我拿我损失掉的在公司里面的钱，换成了今天的这些时间。对，我觉得它是个很好的 deal。就今天的为止，我也没有达到可能我上一份工作的那个收入，但是一方面我有了可能有一些隐形资产，比如 branding 和产品的归属是我的，它可能有一个潜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买到了很多自由。
就关于刚才说的这个 Indian 这种独立创业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这里面最感染我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时间周期的问题，就是。你当时提到嘛，就 Ghost 提到了吧，就如果不缺钱的话，你的余生到底想干什么？
对，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他第一个发问的，我在很多地方也问到过，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对，就这个问题是我之前有一个另一个焦，就我前面说的这个焦虑是可能自己在发现自己在这个大厂可能高P的位置上非常不适应，就我就判断我就做不好这个，我自己认怂就做不好，那这是一个焦虑。另一个焦虑更重要，就是我当时其实是想要调整改变，想要更有耐心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后面几十年。所以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说七八年前刚入行的时候就说诶、我去做公务员或者去这种事业单位，好像一眼就能看到未来，但是现在看不到又很慌。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年龄到了心态上也有一些变化。
我倒觉得另外一点就是，首先有几个假设嘛。第一，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可能发财，作为一个普通人嘛，我们很难说天降横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那大概率来讲，其实我们的整个收入会到一定阶段，对吧？就像现在其实我的生活上，我觉得消费上已经好几年没什么大的变化了，就是我不可能因为说我收入再高一点我就多吃点什么东西，对吧？就很少有， 你想日常能消费的你也体验过，你买个最贵的手机就是 iPhone， 你大不了就买个 Mac， 你也不可能年年换，也就到这个程度了。那然后呢？就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他说的那个点就是，比如如果就是如果不缺钱，你想做什么？这里还有几个隐含条件，比如说很多都想要大房子，
嗯，
你仔细想想，就是当时我就买房子的时候，我们俩讨论过，别买太大的，那谁拖地呢？就这问题非常现实，这谁拖地？对你发现很多人买完房子之后并不幸福，而且其实有，我当然有一个朋友嘛，他买的可能比如复式嘛，可能那个有两层楼高，在小城市不是很就不是很贵，他都不想回那个家，太空了，而且巨冷，然后那小城市收入也不高，你买房便宜，你开个暖气就巨贵，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事儿，他只是别人说好，并不是你自己觉得说好。
而且消费主义时代大家营造出来一个氛围是，比如说你刚才的问题，可能有人就会反驳说，那我弄个别墅，我有园丁啊，我有家丁啊，对吧，我就花钱都能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有个大草坪，然后我养狗，对吧，养很多家丁。就我之前也在想过这个问题，我其实之前也是憧憬这种生活的，但后来我在想，你想这种生活的时候，你首先要判断这个生活对你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另外就是这个到底要什么样的成本，你是不是愿意去跟他换。我觉得想清楚这两点，你还想要这个，那也完全 OK。 对，
其实还有很多事是钱买不到的。我给你举个小例子，比如你也养猫，对吧，你刚养很开心，我看天天拍，我的猫已经13年了，它有几个问题，糖尿病，肥胖，我现在每天早上给它打针，然后有偶尔会尿血，对吧，然后可能会神经衰弱，它有诸多的问题，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然后经常吐，你怎么办？你把它扔掉吗？他陪了你十几年，你不可能扔掉。你不管吗？他很快就会死了。那所以呢，你想买胰岛素好买，打胰岛素每天早上来一针，而因为这只猫会导致我跟我老婆已经好久没有一起出去旅行过了，都是我出去玩他在家打，或者他出去玩我在家打，就这个是不是花钱能解决的。就是你也可以雇个人，你可以放在那儿，但你想放在宠物医院里面，很可能又会让就他不上心吧，猫又很害怕再感染点别的东西。你看，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说我钱不够，你也可以这样说。但我觉得生命中很多东西不一定是钱买来的。所以你再回到那个问题，你说养猫开不开心？开心，好玩，很可爱。糟心不糟心？真糟心。你想，我第一次知道它糖尿病的时候，去哪儿买胰岛素，就睡不着觉，天天。但是呢，当你不缺钱的时候，你想做那个事儿，就是大概率就是你这辈子可能命里注定的一件事吧。我觉得他是这个思维框架。
我觉得之前可能在互联网，所谓互联网，有很多财富快速积累的这种故事之后，很多人会觉得一切都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有钱人，这其实是，我今天还在，刚才跟你聊说，听李如一那个在声东击西聊的那期播客，他讲到这个点，我觉得非常认可，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一个非常大众的叙事，就是越方便越好。能用钱解决的就用钱解决，剩下的时间你就努力去赚钱。就这个叙事，刚才讲那个猫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叙事其实现在慢慢就在被打破。就很多人在感受到说，那我拼命赚些钱，就是为了花钱解决这些我自己也可以做的事情。那到底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尤其是当现在赚钱的这个难度在变大，对吧？就现在确实赚钱难了。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可能真的是，你花更多时间来自己去研究这个。就我最近有了房子，然后我住在房子里，我自己做饭，我甚至在阳台上开始种菜种植物，然后自己打理房间，自己去研究，这个房间怎么布局，该植物该放在哪儿，该买哪些软装，我甚至买了一个唱片机。那你说唱片机经济吗？显然不经济，就它的音质可能不如手机放上去的，但是我看到它转我就开心。那这种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实体感，就李如一说的实体感的这种东西，它才是你就可能你说的那种，它不是经济层面或者说单纯物质层面的东西，它就是有一些精神层面的比较仁波切的东西。
嗯，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能体会到意义。我觉得你买东西其实这些年啊，我觉得我收过几个很让我很 surprise 的礼物，就我朋友那个星宇送了我一瓶香水。我老爷们儿肯定是不送香水，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瓶香水，我为你从哪儿到哪儿选的那个楠木，我名字里有个楠木，然后呢，然后这是我对你的理解，所以我调成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一个味道。然后呢，就我听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因为第一我们俩有好久没见过了，并不是天天聊天的，就可能见的频率比你还低。突然间就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个礼物是我为你定做的，然后我调了很多次，用了很多金贵的材料才做出来这么一瓶，就非常不经济，非常不好，但是觉得哇，就印象特别深刻。而且他说其实也不难，就是调，他跟我讲调香水的时候，跟做饭也很像，他说也没你想象的那么难，但这个过程他就很 enjoy， 那我也觉得很棒。就这种很美好的事情，它不是你花钱买一瓶500块钱送给我，记不住的。
之前消费主义大家特别被消费主义驱动的时候，比较过的那个阶段，大家就会还是用单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就叫多少钱去衡量。就我送你一个5000块钱的香水，你可能觉得好，那个阶段大家都是这么理解问题。对，但是现在可能再重新回到精神世界。但是这里你看又跟前面我刚开始说的就 callback 了，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是只在乎功效或者性价比，也在乎很多品牌的东西。你就说之前又听很多人讲说三顿半到底好不好喝，为什么就感觉三顿半好像不如谁谁谁好喝，就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一趴。就好像是你说这个香水，你如果找一个香水专家来闻，他有可能觉得诶这不行，这个地方调高了，那个地方调低了，他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就像前几天我去一个朋友，他做私房菜，他就很喜欢研究菜，他送了我两瓶蟹粉，哇，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就这里面你可能不如那种大饭店买的好，不如那种网上天猫旗舰店的那些名牌品牌买的好，但是你看到他做出来这个，然后你拿到手里自己再把它拌面也好，或者说炖豆腐也好，做出来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想其实你应该能有那种感觉，同样做饭的时间，你叫个外卖刷抖音和你做一顿饭的感觉都是那个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你内心的满足感和那种好吃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因为你想你装修房子，你吃东西，只有我们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或者真的只有可能你爱的人或者你喜欢的人能把你照顾得好，别人是不会照顾好你的，挺难的。
现在的状态是你前面提到的那种 indie 的状态吗？
我觉得还差点，但是在那条路上吧。
嗯，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一年都还不到嘛。
嗯，
人已经十年了。对，然后对，我为什么还是想提那个概念？我觉得它还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在里面。因为我为什么不想说提是，因为我不喜欢几个词，比如说独立个体或者独立开发，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它显得就是你可能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两个人。就他很难传承下去，我不喜欢做小买卖或者说生意人，因为代表说他的那种使命感没那么强，但这是纯粹我个人的观点和偏见啊。对，因为我觉得说你做一个这种独立的企业，就是他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
就你也有企业愿景也有预期，只不过可能跟大企业是不一样。
对，我不是以经济收入为第一目的，我是为了这件事的永续为第一目的。我记得任天堂当时那本书里面就是有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应该是那个山内泽还是谁，就是他的社长嘛，说你永远要留出来一个还是两个世代的钱，就哪怕我的 Wii 做砸了，对 ,WiiU 做砸了，我还能再做砸一代，我的现金都是够用的。然后呢，你看他的钱就没有干过什么事，你没看过任天堂去购买很多这种不动产多元化经营都没有，就是做游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心目中的状态，就是你想任天堂他有很多的机会去做的更大嘛，你当时 NDS 的普及率不亚于 iPhone。对吧，他都没有去选择，他只选择说我要就把游戏这事儿给做好。
他跟很多的其他的那种游戏厂牌是感觉不太一样，就其他那些游戏厂牌出的所谓的很多三 A 大作就隔一段时间出一款，但实际上他们的模子都差不多，玩法也都差不多， 但是你看任天堂，它就不追求那种视效上呀，那种很华丽啊，很复杂，它其实还是关注到游戏本身，就关注到游戏性啊，这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他自己，他就那些人，他宫本茂他 enjoy 这个过程，他享受做游戏的过程。就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就是他自己热爱这件事儿，然后呢又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呢不停的做这事儿，然后把企业做的一百零几年了，任天堂已经100多年了。我觉得这是，如果真的要说一个很远期的这种想法，这是可能我的想法。对，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吧，刚刚开始第一步。
最近在生活里有没有什么新的体验，觉得很有意思？
就重新去设计一下你的居住的环境。
嗯嗯，但你这个房子不是也挺新吗？装修？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夏令时和冬令时？因为你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冬天了，光照的角度和那个视线就不一样了，所以可能比如包括你家里哪儿冷哪儿热，它就是不一样的。比如夏天我就想离窗户远一点，太热了；冬天我就想贴着窗户。然后呢，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是在重新设计你的生活方式。就我会发现说，如果你的这个家不舒服，你的精力蓄力是很难的。对，然后这是第二个，就是家是没有完成时的。就以前我对家的一个认识，就是包括我父母的那一柜子能用几十年，一回老家都是那个东西。但现在我这种感觉就是家是流动的，就是因为你的一些习惯上的变化。比如我最近买了个空气炸锅，
嗯嗯，
然后
我也有，
然后我吃外卖就特别幸福
啊，
因为我把外卖叫过来之后就再炸一下，就会复炸一下就很好吃，对吧？那因为有了空气炸锅，导致厨房的台面不够了
哦，
那我要再去打造一个架子。我去怎么去打个架，因为是异形的嘛，你要去弄就有点麻烦。但是呢，这一系列就是因为你的生活会在不停的这种流动性的变化，它会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或者新的好玩的地方。而你想，如果一回到了家里，永远是那些东西，永远是固定的位置，永远是那套东西，你就会觉得说，再加上上班也天天那个样子，你的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了。
我觉得你说这个流动特别特别好，就我现在自己在家的感觉也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也是觉得软装是有个头的，就你当你买了一些东西之后，你就觉得哦 ，OK， 这就是我家了，对。但是后来发现不是，就你还是想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还是发现哎，有一些东西可以再去学习、再去做。你比如说，像你说，可能前面我用一些东西做菜，我刚开始做的是一些烹饪很复杂的菜啊，那种体验很好。因为刚开始学嘛，就你新鲜感，后来发现不行，太麻烦了，你备菜啊，然后炒啊，炒这个炒那个特别麻烦，然后开始用炸锅，开始用烤箱，开始用一些半成品，那这个时候又在探索一些新的东西。那包括喝的，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半自动的咖啡机，那这个小咖啡机摆在那儿挺好看，而且每天能打打奶泡，打打咖啡，哎，感觉也挺有意思。刚才提到也买了一个唱片机，因为唱片机我要配一个好点的音响，然后就买了一个马歇尔。然后买了马歇尔之后，发现又喜欢听歌了。这些变化，就包括我喜欢听歌，因为他在客厅嘛，我就在客厅开始办公，然后又再怎么想客厅办公要怎么重新设计这个环境，我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
它是个 flow， 它是个流动的。
对，然后这个过程中你就发现，这个有点像你自己在设计自己的生活。这种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它非常真实，非常具体。
确实觉得有一些东西你单纯靠花钱买是买不到那个体验的，就你怎么去搭配这些东西，怎么去你比如说听歌，你就买最贵的就好吗？那真不一定，
真不一定，
就是你要找到最合适的，你怎么摆放，对吧？你听什么歌，这些我觉得会反而比较重要。
对，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意义的事上吧，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们太求效率了。
嗯，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那天在想，就是一个家或者一个空间里面嘛，你填满它的方式有几种。以前的默认就是买东西嘛，对吧？买装饰品、挂画、挂布、什么挂海报，对吧？以前家里花里胡哨的。但现在你会觉得有几种，第一是光，
对，
一盏很妙的灯，然后你家里空空的，用一盏光是可以的，声音是可以的，味道是可以的，对。而这些东西其实它都需要你有一个空间。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被填得特别满，你一天到晚24小时不是在忙着娱乐就是在忙着工作，你也就没空去接触这些东西了。而家里面也是一样，你塞得特别满，就这几样东西你都体验不到。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想安利的，就是早起。早起是这样的，就是前两天那个，可能如果杭州的朋友啊，我就推荐一个地方，就是那 那个江阳畔湿地公园。
嗯，
它是这样的，早上大概我们七点多就出门，反正你前一天晚上你把面包什么买好，对吧？早上冲点咖啡，反正带点喝的，然后呢就跑到那个地方买本杂志，就别带电脑，买本杂志。然后呢这杂志就别买什么特别 business 特别商业的东西，就带两本闲书或者那种小短文，也别带什么小说。然后呢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去那儿铺个布，
嗯，
就晒个大概两个小时，就那种感觉。就我那天突然在问我说，好久好久没有躺在地上看过天。
嗯，
因为那个公园就在那个玉皇山下面嘛，然后呢也没有人，就我待到可能是11点都还没有人。对，就非常非常安静，旁边有点荷花有点草，然后你去那种地方你会发现你的五感全部都打开了。比如我能听到很细微的虫子的声音，能听到这种风吹过那种残荷的声音，然后你能看到那个云，从山上有个小庙，你能看到那个云从庙后面冒出来。就这种感受我觉得，因为就早起一会儿，一旦你要是十点半再起来你再去，你就心态都没了。对，所以我觉得早起但是不要在家待着，带一点点这种东西去一个稍微安静点的地方。
就像我上次跟你讲的，我去像大井巷那边，去清河坊那边，再去看南宋御街，看那些老的，比如说你推荐我去看的那个井的博物馆，就再去感受当地的这些文化历史。哦，我现在踩的这个土地以前发生过哪些事情，你的感受又完全不一样。就你总有很多可以发掘的这些信息，这些体验，让你觉得就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体验。这种体验其实这就说到这，我觉得这种体验才是真正的正念。就你能把五官打开，五感打开，然后去感受一些各种事情，而不是说你要找一个空空荡荡的冥想室。对，我之前一直以为冥想是这样，就在那三天不吃饭，然后在那想出一个道理来，就格物致知。我觉得这种是不靠谱的。但是就像你说，在草地上看看天，然后去一个不是那么繁杂的地方，就是扔掉抖音去看看其他的一些，用你的五官去感受这些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记得就是可能用来做那个用来做结尾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就之前我记得就是131里面有一期，
嗯，
讲里面有一个人，就是那个老先生在 diss 许志远说，不要什么时候都加意义，你看一朵花的时候就是一朵花，它就是美。你不要去把它想象成什么什么器官呀、啊、什么生殖啊、花粉传播，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什么什么梅花傲寒，不要去想，它就是美，它就是在这个季节，在这个阳光下，这个角度看就是很漂亮。作为人性里面，它就是很天然的一部分。那一样就是我们真正的休息，我觉得就是你不加任何的知识，不带任何的欲望，不是说我要拍个自拍，或者说我要发个朋友圈，对吧？或者我去研究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或者我能不能买一根回家，把这些都扔掉，就是。很美，就是你去全然的看着它很美，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休息，也是真正意义上我觉得说活在当下这种感觉吧。就这事儿没法难以描述，跟你说的难以描述，只能你自己去体验。
好啊，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呗。大家多看看花，多早可以尝试一下早起。
对，尝试一下早起，对，就吃点早点。对，
谢谢少南，大家拜拜，
拜拜。
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收听三五环。 如果你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欢迎在苹果播客留下你宝贵的五星好评，感谢感谢，我们下期再见。